督为我们而生，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欢迎参加路加福音研读。
今天我们会一起查考路加福音第八章，跟随耶稣的脚踪，看看耶稣在加利利的传道事迹。八章一节记载，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主耶稣以往的事工呢，是以加百农为中心的，他的道大多数都在会堂里传讲，但现在他又逐城逐乡的开始第二次周游加利利的步道旅程。那么与耶稣同行的除了十二个门徒，还有一批妇女，其中呢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她的家乡呢是抹大拉，不要把她呢跟伯大尼的玛利亚，也就是拉撒路的姐姐呢搞混了啊。还有西律的家宰，也就是西律安提帕王府内的管家苦萨的妻子约雅拿，这些妇女用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的需要。从此可知啊，主耶稣并没有用神迹奇事来供应自己的需要，而是靠一批像这些妇女一样存感恩之心的人，借着他们的服侍和供应的财物得到支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点呢，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不但降生为人，并且愿意融入人类的生活当中，体尝身为人的点滴滋味，谦卑的以妇女的奉献为生，这真的是奇妙啊。那么有许多人见耶稣来了，都从各城出来要见耶稣。八章四到八节就记载，主耶稣对这些人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在圣经的记载中，耶稣从此开始广用比喻，作为他教导的一种方式。这些比喻特别有效，而且容易记得，因为耶稣用的都是大众所熟悉的事物。虽然比喻能够阐明耶稣的教训，但是仍然包含隐藏的意义，需要进一步的去解释。而这些隐藏的意义能够激发真正有兴趣的人进一步的探索，并且教导他们明白耶稣向不信的人所隐藏的真理。而耶稣的敌人也没有办法从这些比喻当中找到任何可以用来直接攻击耶稣的话柄。在这儿所记载的撒种的比喻呢，是福类福音，也就是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的三个比喻其中一个。那么另外两个都有记载的呢，是芥菜种的比喻和凶恶园户的比喻。根据近东，也就是巴勒斯坦地的习俗呢，农夫有的时候是先撒种才犁地，那么许多田地呢常有道路和小路穿梭其间，来往的交通呢就会使大部分的地面变得很坚硬，那么种子就没有办法生根了。主耶稣提到阻碍人接受真理的主要因素就是魔鬼、今生的忧虑、试炼和钱财。但如果一个人有一颗追求的心，就会好像好土一样结出百倍的果实。所以主耶稣向听众提出一个挑战，要他们能够明白而且肯应用在自己身上。主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和跟随的人乍听耶稣的比喻都不明白，那主耶稣呢就指出神国的奥秘只有借着神的启示才能够明白。那么至于那些不愿意领受的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句话呢是引自以赛亚书六章九节，并非表示呢神想使一些人不能够明白真理，而使他们呢没有办法得救，只是呢指出一件可悲的事实，那就是啊不愿意接受耶稣信息的人就会发现真理对他们来说是隐藏的，而他们最终的结局也是悲惨的。八章十六到十八节就记载，主耶稣进一步提到人对神话语应该有的态度。 主耶稣虽然是用比喻来传讲神的道，但神的话语就如同明灯，最终目的不是要在人的面前隐藏起来。有心追寻的，对神国的奥秘这个了解呢，会越来越丰富；但没有心追求的，就会越来越贫乏。所以呢，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我们不仅自己听啊，也是为将来我们传道的对象来听的。接着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就说到主耶稣的母亲和兄弟来见耶稣。那从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一节、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我们就知道他们来找耶稣是因为呢，他们认为耶稣癫狂了，他们想劝耶稣不要废寝忘食的工作，但耶稣却说，听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给所有信主的人一个莫大的安慰啊。所以在主里我们都是一家人。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就记载，主耶稣平静风和浪，显示出他的大能。加利利海呢是位于盆地当中，四面有山环绕。那么来自地中海的冷空气啊，吹过狭窄的山谷，与湖面上湿热的空气混合，就形成了暴风雨。门徒在暴风当中失去了对神看顾和能力的信心，所以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接着主耶稣斥责风浪，风浪就止住了，门徒就大大稀奇。因为在旧约常常描写神是宇宙之主，大有能力平静海浪，制止狂风，如今耶稣也这样做，难怪门徒会说，这到底是谁呢？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当耶稣渡海到对岸，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遇见了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八章二十六到三十九节说是一个人，这和马可福音五章二节的记载是相同的，但是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八节却说是两个被鬼附着的人。可能路加和马可呢只提到较为突出和发言的那个人。那么这个人一见耶稣就大喊着，至高神的儿子耶稣。那这个称呼呢指明耶稣是从神而来，但却不是说耶稣是弥赛亚。巫鬼们用这个称呼来叫耶稣，可能是遵循一种邪灵崇拜的信念啊。这样的一个崇拜信念就是以为啊，准确的运用一个人的名字就可以对这个人有一定的控制力。从此可知呢，这个人应该不是犹太人。那么耶稣呢要那个人说出自己的名字，不料却是鬼在回答，说呢是群。可见这个人完全被鬼控制了。群呢原来是罗马军队的编制的一个名称，每群呢大约有五到六千人，这就表示啊巫鬼的势力很强大。巫鬼知道斗不过耶稣，就求耶稣不要赶他们到无底坑，这是一个用来拘禁邪灵和撒旦的地方。耶稣似乎同意巫鬼的请求，让巫鬼们进入附近的猪群当中，但那群猪呢却闯下山崖，投进湖里淹死了。那摩西的律法呢是禁止吃猪肉的，所以呢犹太人视猪为不洁净，因此呢绝不会养猪。可见呢这是一个外邦人居住的地方。那么这件赶鬼的事情传开了，但周围的人却害怕，因此求耶稣离开他们。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耶稣神奇的能力，也可能是因为猪只死亡所导致的财物损失。这真的是很可惜，这群人看见的不是耶稣的大能，把握机会经历耶稣的作为，他们看的是什么呢？是自己的财物，而将耶稣拒之心门之外。那个被赶出鬼的人想要跟随耶稣， 但耶稣呢，却不许他跟随，因为耶稣要交给他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去传讲耶稣为他做的事。那这与耶稣一贯的作风不同，很可能是因为在外邦人中间没有弥赛亚狂热的危险，而神的救恩也尚未被人知道，所以这个人呢，要负起传道的责任。接着路加就记载了耶稣医治雅以鲁的女儿和患血漏病的妇人。8:40-56说啊，雅以鲁呢是个管会堂的人，也就是专门负责主持崇拜聚会、挑选参与服事的人，并且维持会堂的秩序。这雅以鲁呢，就求耶稣去医治他12岁的独生女儿，因为这女儿快要死了。那么耶稣去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凭着信心摸耶稣的衣裳穗子，那么耶稣的能力就立刻医治他。经文记载，耶稣让妇人有机会说出寻求医治的实情，为的是要当众称扬他的信心，并且呢，宣告他已经得到痊愈，建立他的信心，并且让众人知道他已经健康了。因为这个妇科疾病在宗教礼仪上是被视为不洁净的，但如今他终于得着医治，并且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了。最后8:49-56就记载，这时有人来告诉雅以鲁，他的女儿已经死了，不用再劳动耶稣。但主耶稣却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就到雅以鲁的家，告诉哀哭的人说，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但是8:55记载，他的灵魂便回来，可见当时这个女孩真的死了。但耶稣很快的要叫她起来，所以主耶稣说她只是睡了。女孩死而复活，但耶稣却不许他们张扬这件事，因为这可能会带来人对耶稣能力和使命的误解，对耶稣的事工造成反效果。